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。在安般念的时候，佛号佛陀可以用阿弥陀佛代替吗？边观想佛的吸呼吸呼，光在照耀着我。阿弥陀佛这个字比较长一点，吸阿弥陀佛，怕你等一下吸完了阿弥陀佛还没念完，可能会比较不相称。我是觉得佛陀会比较好，吸佛刚好那个速度配合呼吸刚刚好，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念佛陀，是不陀，法利文不陀，如果很难的话就佛吸佛呼陀啊，这样你就不会说一直说哎呀阿弥陀佛，哎呀吸完了，那个话就会变成了心会很忙碌啊，所以会建议你念佛陀。你可以观想光照耀着你没关系，可以观想。第二个问题，我在打坐时到一定时间脑海会出现一团白光，脑海出现白光不是在面前出现吗？呼吸微弱，内心安详，但这种感觉和白光只能维持十多分钟，想请教这是什么状况啊？由定而生光啊，由定而生光，这个修定者肯定要知道的啊。当你在修定的时候呢，看到了光啊，都是好的现象啊，都是由定啊，由定者光自然会来的，都是好的现象，所以你会感觉到内心安详，这个都是安止的现象。但这种感觉和白光只能够维持十多分钟，因为你的定力不够稳定。定力不够稳定，对一个刚刚体验到光的人呢，都是这样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。刚开始光来一下子，它就不见掉了。不管你的注意力有没有转去看那个光啊，它还是不会持久的，因为你的定力不够深沉，不够稳定，它自然光不会停留很久。所以这都是正常的。你就不要理那个光，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，再加深你的定力，那个光又会再出现，它维持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。第三个问题，什么状态是入三昧？三昧相当于几禅的定呢？这个三昧这个用法是北传的用法，我们也不知道三昧是什么状态，所以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回答你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三昧这样的状态，我们是说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怎么分辨呢？由禅支来分辨，比如说初禅有五禅支，二禅有三个禅支，三禅有两个禅支，然后四禅有去掉乐，由舍来代替，我们由禅支来分辨那个禅修者是处在哪一禅定里面。这个三昧我就不知道了。第三个，楞严经中有修水观的，入定时人不见了，只见一片水，如修白骨观入定时人也会不见，只见白骨吗？这个修定啊，白骨呢，我记得很多年前在这个帕欧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禅修者，意大利人，外国人，意大利人呢，他也是修白骨，那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，有一天呢，他说他要去市场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一到市场呢，他看到的全部都是白骨，在那边走来走去，真的看不到人了吗？是不是人全部变成白骨了？你认为呢？其实呢，这是想运的作用。当初我也不明白，哇，我说这么厉害，看到全部都是白骨，人都不见了，当时呢，我还不明白，后来我自己修到那个层次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过来。 因为你的心一直在作意，白骨白骨白骨白骨，所以你的脑海中都只是白骨，啊，然后你在作意的过程中，你把你作意的白骨白骨投射出去的话呢，你看到的不是真的看到白骨，是你投射出去的那个很稳定的一个所缘，所以你看到的是白骨，并不是那些人全部变成白骨，那不吓死人了吗？啊，是这个原理哈。所以人也会不见，不是人不见，只是说你的作意已经很强了啊，你的响应强到呢，你的脑海中只见白骨不见人，并不是人不见了啊。请问法师修白骨观，请法师教修白骨观。白骨观适合什么人修呢？白骨观适合，贪根的，贪爱自己的身体，贪爱异性的身体，贪根的人修哈。怎么修呢？你就找一具白骨，或者是现在呢，网络上很多嘛，啊，找一个白骨的像出来，然后取像。取它白骨白骨白骨白骨，在取像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白骨的不净，你不要取一具非常漂亮的白骨，会发亮的啊，越看越喜欢，越看越喜欢，那怎么修不净观呢？啊，修不上了。所以你要最好是真实的白骨，好像我们袍那边，都有白骨的，真实的人的白骨。那是因为那些白骨时间久，它会腐烂嘛，会变黑，就变成非常的不净。所以你就取，站在面前取白骨白骨，同时取它的不净，它的不净之处，然后闭上眼睛，这个叫取相哈。闭上眼睛过后呢，那一具白骨就呈现在你的脑海中了，啊，呈现过后呢，你就觉得可以了，你就回去做，然后就一直在观想刚才那一具白骨白骨白骨白骨的不净白骨的不净。或者呢，你也可以观自己里面的白骨，三十二生分里面有一个叫白骨的嘛，啊，你就观，你修嘛，头发、体毛、牙齿、指甲、皮肤等等，修到白骨的时候，你就停在白骨，然后观它白骨、白骨、白骨、白骨也是可以，这叫累的，取自己的白骨或者取外面的白骨，然后如果你有兴趣修，你就照着这样修。好，接着下来。我是一个内向型的人，对所有的事情都很认真，都当作实有，弄得自己很紧张恐惧，好像有点压抑症。压抑症修禅如何很好？怎么修禅如何很好呢？问题好像没有问完呢。修禅如何很好？是不是修禅如何对治是吗？啊，修禅如何对治嘛？哈，当你来禅学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，很多时刻我们都要放慢脚步，啊，要提起正念，放慢脚步。如果心不放慢的话呢，你正念没有办法跟随你，因为心很粗糙嘛，所以随时都会失掉那个正念。所以呢，来修禅的时候，第一个放慢脚步的时候，同时也是放下紧张的，啊，在这个时刻同时也是放下紧张，然后起心动念呢都知道的话，你的行住坐卧一举一动起心动念都知道的话呢，肯定不会中这个这个什么压抑症啊。最怕是我们起心动念都不知道，然后呢啊就一直活在这种焦虑紧张之中，啊，所以修这个正念呢，是肯定可以对治这个压抑症的。在美国呢，他们有一个医生啊，就把这个正念的修法来对治很多的病症，啊，在美国非常出名，而且要上这课程要付很多钱，然后最后呢，又把这个法呢又再带到东方来，要上这个课程也要付很多钱，啊，都是从佛教里面的佛教的宝啊。给人家挖掉了，挖去做生意赚钱，然后又再回来东方赚我们东方人的钱。啊，那我们这免费的也不见得这么多人了，收钱的是最多人的，这是人性嘛，人性说免费是便宜的， 然后你越收越贵，表示这个法非常的珍贵，如果免费的没有价值。所以我的书啊，在美国，我在美国写了一本书《揭开身心的奥秘》，是以英文写的。那我的美国学生啊，每一个都跟我说，师父啊，你千万不要免费啊，你一免费蒸发你的钱，你的书没有价值了。每一个美国人都跟我说，所以最后我也逼不得已了 OK， 上网 Amazon 卖但他卖的钱不属于我哈，卖的钱赞助试验跟我无关啊，钱的事跟我无关啊，目的只是为了要流通的更广，让美国人珍惜这个法而已，并不是交易，并不是赚钱为主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请法师慈悲再次开示始随念的观法。我不知道观世王者要从那里那些内容关系，我只想到王者走了一切名利皆虚幻，只有业随身，其他再也供不起了。啊，你这样想象过后呢，你就一直思维死亡，死亡，死亡。啊，当你想，死亡者呢就啊。走了，一切名利都是虚幻的。你这样思维过后呢，然后你要思维自己的死亡，你可以想象自己已经变成一具尸体的在前面。啊，但是如果你心中是很胆怯的呢，你就不要管了。啊，你心中很胆怯，你就被自己的尸体吓死了，那就很多后遗症了。我还要去处理你的后遗症，很麻烦。所以如果你很胆怯，我劝你不要观啊，就观安波念好了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观了心中很平静，很能够接受的话，那你就继续观，把自己啊想做一具尸体呢啊在前面啊，然后念死亡、死亡、死亡、死亡，直到你的心进入一种很安详的境界。但是你观的是你的所缘就是死亡这个字，就是这样观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请法师开示安般念观呼吸，若只观照觉知自己的呼吸，那么如何把自己融入世间的生活中，会不会就无法去观照周边的亲人同事的事宜以觉知？是不是就只观呼吸？是不是这么多？是不是应该熟悉十二因缘，才能在呼吸中如理思维，生活中如理作意？现在我们讲的观呼吸，行住坐卧都要把心呢安置在呼吸上，是针对这个禅修营而说。好，针对这个禅修营而说，回去的时候呢，离开了禅修营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己的生活圈子，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，啊，要处理的时候呢，你就没有办法放在呼吸上了。比如说你驾车，你要把专注力放在呼吸上，不是放在驾车上，那肯定每天造成车祸，啊，所以你要自己的智慧，我何时该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呼吸上，我何时该把我的专注力放在我的应该做的事情上。当你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呢，也是一种定力。比如说我写书，我写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定力非常的好，完全没有妄念，我心就投入在我这个法之中了。这个也是一种定力来的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可能再观我的呼吸嘛，我观我呼吸，我是不能思考了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回去的时候大家呢，啊，就照日常的生活中，啊，该做的就该做。该观呼吸的时候就该观呼吸，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，你不把心放在呼吸的话，就是妄念，肯定的。因为心它是要有一个所缘的，没有所缘它就是妄念，啊，所以为了对治这个心的妄念，在走路在没有做的正当的事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摄心，啊，守护住根，把心安置在你的呼吸或者任何一个所缘上，这是保护我们的心呢，啊。但是该做事的时候，比如说该做电脑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放在你的电脑上面，啊，放在你的事业上面，啊，那你去洗手间去厕所的时候，有时间就把你的时间放在，把你的心放在你的呼吸上， 啊，这个要用你自己的智慧啊来处理了。然后您又问说，是不是只就观呼吸，是不是应该熟悉十二因缘才能在呼吸中如理思维？不需要，观呼吸的时候观呼吸，你要思维十二因缘的时候你就思维十二因缘啊。比如说痛的时候啊，身体突然间很痛，打坐的时候很痛，那个时候你就观这个痛啊，痛痛，无常，无我，无我，然后你就可以思维这个痛是来自于哪里，痛来自于哪里呢？啊，来自于有这个身体啊，你去思维了啊，有这个身体，有这个身体才有痛啊，啊，没有身体，没有，不只有身体，还有这个识啊，心识啊，才会有痛啊。那你再思维下去，为什么会有身体，或者为什么会有身心？只有身体呢，没有心也是不会痛的，死人的身体，然后你鞭他几鞭他没有感觉，因为他没有心识啊。所以因为有这个名色或者是心跟身呢，你才会去感觉到那个痛，那你就思维，那这个名跟色这个身心来自于哪里呢？你就思维嘛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上十二因缘了，来自于业，业有啊，业有，因为以前造下的业而产生了这个名色身心嘛，所以这个业有，又为什么会有业有呢？你再往十二因缘逆转，为什么会有业有？是因为前世的执取，取啊，前世执取这个什么？执取很多，执取这个爱乐啊，啊欲乐啊，执取这个生命啊，执取这个身心啊，所以产生了业有，因为业有呢，产生了这个身心，因为这个身心才会有痛。那为什么会执取呢？啊，再逆转回去呢？是因为贪爱，贪爱，那贪爱又为何升起呢？贪爱为何升起？因为乐受啊，受啊，乐受就是最重要的一环了。当乐受一升起呢，我们众生的反应就是贪爱，贪爱过后就执取，不要放了，再也放不下了，一直执取它。一执取呢，心中一执取呢，马上就产生一个业，意业。意业呢，每一个意业都会产生五蕴的。对，产生五蕴，五蕴就是我们的身心嘛，啊，所以那个乐受，因为乐受的关系而产生了贪爱。那为什么会有乐受呢？为什么会有乐受？触嘛，什么触？六触，眼触、耳触啊，鼻触、舌触、身触跟意触。因为在触的那一刻升起了很强烈的乐受。啊，心呢马上就捉取，就贪爱就捉取，马上就造意业，啊，因为意业有业有，因为业有有这个名色，有这个身心。那为什么会有触呢？为什么会有触？有身体嘛，啊，有名色或者有六根，因为有六根嘛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因为有六根才有这个六根接触到六尘色身香味触法，所以就产生了这个触。那为什么会有六根呢？因为有这个名色，或者是身心、身体。名就是意识嘛，啊，色就是我们的四大身心、身体，啊，就是因为有身心呢，才有这个六根。那身心又怎么来的呢？啊，身心什么怎么样？名色怎么来的呢？因为过去的行，无名缘行，行啊，对不起，身心是因为有识。这个识呢，如果根据十二因缘的解释，是劫生识，就是我们劫生那一刻，投胎的那一刻啊，因为有那个心识，所以才会有名色，慢慢产生名色，产生过后就有六根，有六根就有触，有触就有受，有受就有爱，有爱就有执取，有执取就有业。有就有这个现在这个身体了，啊，那这个行 啊，这个识为什么会有识呢？为什么会有结生识呢？为什么会有投胎结生识呢？因为行，行的关系，过去行就是，业跟业也是一样的啊。行由，欲界造下的行为啊，色界造下的行为，无色界造下的行为，不动行嘛，啊，各种各样的行为产生了这个识结生识。那为什么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行为呢？善的行为、不善的行为，各种各样的业呢？无明，再推回去，无明原行，行原始，这是无明的关系。什么是无明呢？什么是无明？无明是有两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是不知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是圣地。不知道呢，五蕴是苦的。不知，不但不知啊，还错知。不知道已经够严重了，还错知，错知什么呢？啊，不知五蕴是苦的，还错知五蕴是带来快乐的。就是因为这个错知啊，不但不知，还错知，以为五蕴带来快乐，所以我们一直追求轮回，一直追求生命，一直追求存在，一直追求有，所以就一直造业，一直造业就一直产生新的五蕴，产生新的识、新的名色。有了名色，就有六根，有六根就有触，啊，有触就有受，有受就有爱，有爱就有取，有取呢，就有存在了，有存在就有生，有生就有老、病、死。愁悲苦忧恼，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蕴啊！这个时候你就思维说因缘了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请问法师，如果在打坐中看到面前出现了淡淡的白色的，类似于棉花糖大小的白光，大概有十几秒，一半分钟时间。接下来呢，继续掉入回忆及过往的情绪而无法自拔，身体也出现紧绷感。请问如何让光一直延续下去呢，而不是像这样起伏不定？初学者肯定是这样起伏不定的。哦，你看你已经进入这么好的状况了，出现了淡淡的白色的类似棉花糖的光，接着下来的呢，你继续掉入回忆及过往的情绪而无法自拔，这个就是你不能够控制你的心，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心。如果你有办法控制你的心，就放过去了嘛，马上就出来。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是纵欲放纵我们的心，没有说想要控制我们的心，所以成了一种惯性反应，从那种惯性啊，所以情绪来就掉入进去了。对，这种事情呢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你，只有你自己提起你的正念啊，提起你的正念，知道啊，掉入情绪对你带来没有对你带来任何好处啊，就从里面扒出来，正念知道了，这情绪是虚幻的啊，飘渺虚幻的，放下，再回来你的呼吸，白光就会再出现了。这个并不是很难呐，你只是要稍微提起你的正念就可以了，啊，提起正念，不要掉入这个自我的陷阱之中。现在你也知道了，你情绪一出现就出现了绷紧，光也不见了，再做下去就是痛苦，你自己都知道，啊，那下次这种情况再出现呢，你一定要有这个决心跟正念，把情绪给放下。改次也是会再出来的，啊，在禅修中这情绪会出来，在生活中也是一样。难道你一直要活在你的情绪之中吗？所以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吧。接着下来的问题，将心灭心，压制念头是助于断念，助于某种观念。思维内容， 他这个第一个问题是讲啊，将心灭心，压制念头，是助于断念，助于某种观念，是为内容。啊，这个是问题还是在分享？哦，是分享。你不用这么紧张。OK， 分享，那我就跟你分享啊。将心灭心，压制念头，是助于断念。啊，将心灭心，压制念头，因为我们是要修定，我们的目的今天是要修定。你修定，你还随你的念头转的话呢？那怎么修定呢？是因为我们今天要修定，所以我们应该断掉我们的念头，不然的话，你永远也得不到定。这是一定的道路啊！但是如果你修另外一种法门呢，观心的法门，你不需要压制你的念头，你就看着念头，你就可以感觉到念头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所以你就体验到了。啊，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，那个是观智的做法。但是今天我们是修定，所以你一定要控制你的心念，你一定要断你的念头。不同的啊，不同的法门，不同对治妄念方法，不同的法门，不同的观法，你一定要清楚。啊，然后注意某种观念思维内容。这个因为你讲得不清楚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分享。好，第二个，专注所缘，强化专注力，及时发现并排除其他杂念，仍然是注意思维内容，因为注意所缘观察对象，这个不是思维内容的，这个是修定的方法。你哪有思维内容啊？你的心专注在呼吸，你思维什么东西啊？你什么都没有思维，你的心只是放在呼吸上，吸呼吸呼，你思维什么内容呢？如果你有思维内容的话，你就是在打妄念了。所以你自己都不清楚这个修行的过程。好，第三个，将心求心，注意静心，初念不起，息念不察，虽然清明美好，精神愉悦，气质超凡，但是注意境界不是究竟解脱。我从来没有说过定是究竟解脱。啊，从第一天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说修定是究竟解脱。修定只是一个什么？啊，佛陀在那个经里面讲了很多次，由定生慧。啊，佛陀在这个政治部，啊，不是政治部，相应部。相应部也好，政治部也好，这个然后常部也好呢，讲了很多次。他说比丘们呢，你要培育定，你要培育定。然后佛陀说，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。什么真实法呢？有定者能够如实了知真实法。这个真实法包括五蕴的生灭，包括四圣谛，包括十二因缘。所以当你有定的时候呢，你的所有的念头都不见的时候呢，智慧就会很清明，很清明呢，就看得很清楚你的五蕴的生灭状态，一切因缘果报就呈现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从来没有说过定是究竟解脱啊，所以你们听经要听得清楚一点，不要把我没有讲的东西加进来哈，对我要公平一点。OK， 好。第四个，将心带心，禅定中念念之间无念状态很美好，对偶尔出现的破坏这美好的念头，会本能地警惕，通出现。行思还是注意发现念头，注意思维内容，不是观心。能观心者究竟解脱，如何是观心而不是住心呢？将心带心，禅定中念念之间无念状态很美好， 对偶尔出现的破坏这美好的念头会本能地警惕它出现，这是正念警惕。行思还是注意发现念头，行思不是注意发现念头。好，在修定的时候呢，行思呢，行呢是把你的心投向于呼吸，思呢是重复的把你的心投向于呼吸。所以为什么你说行思还是注意发现念头呢？证明你对修定这一块还是不清不楚。不过 很好，至少你提出来，我帮你澄清。好，如果你没提出来的话，你还以为你把这个佛法掌握得很清楚了。好，所以在观呼吸的时候，行思并不是思维啊，没有发现念头，它行思呢就是一直的把心投入这个呼吸，投入呼吸，有禅相就一直投入禅相，这个才叫行思啊，并不是发现念头。发现念头是正念啊，除了正念在呼吸上，他突然有个念头了，他发现了啊，觉知了，他觉知有个念头。如果他是行思的念头，他的心就一直在那边想了，想念头了，这是妄念。所以行思还是注意发现念头是不对的啊，注意思维内容不是关心，注意思维内容也不对，不是关心。我们现在根本不是在关心嘛，我们现在修观什么？观呼吸，不是关心啊。好，能关心者就近解脱。如何是关心而不是助心呢？等我叫观心法门的时候再跟你分享。现在要住在你的呼吸上，把你的心住在你的呼吸，修定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，那时候呢你就会自动明白了啊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今天第四天，由于几天没运动，下午最后一支香就运动了 一下子，回来打坐发现散乱变多了，专注力下降。本来早上和下午第一支香都好的，都好久才出现妄念。运动完以后呢，明显妄念变多，专注力不够。所以之前我就说过了嘛，十天里面呢，不要去做很强烈的运动，因为运动要快，你的心就会很乱。啊，十天里面呢，放慢你的脚步，放慢你的思维，行住坐卧什么动作都慢呢，很快就拿到定力了。但是如果你是一月的禅修，三个月的禅修，我建议你拿出一个小时运动。我已经讲过了嘛，你没听话。我是一名街舞舞者，我这种舞蹈呢是美国文化，很自我，很彰显个性，跳起来会很激情，有很多情绪。年初学完内观禅，就不再喜欢节奏强的音乐了，那表示你进步了，表示你进步了。喜欢钢琴曲和安静的音乐，现在心也不在舞蹈上了，总想着学禅修行，我该怎么办？那很好啊。你为什么该怎么办呢？你就记着，就跟着你喜欢的禅修继续走下去，把跳舞这块放下啊。尤其是这种街舞舞者啊，那个跳动啊，哇，那跟禅修刚好走相反的道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再多跳几次，你的定力得给你跳完了，肯定拿不到定力的啊。在禅修什么都要放慢啊，什么都慢的话，你才可以觉察到你的心。如果你是观心的，然后你才可以觉察到你的心。如果是观呼吸的，你的才可以正念，才可以安置在呼吸上。所以很好，恭喜你找到了你应该走的道路。修了这几天，我一直强迫自己把心放在呼吸上，可是我的心绪太乱了。感觉在观呼吸的同时也在想问题，那个是因为定力不深的关系，就会有这样的情况，一边观呼吸好像一边在想，这是因为定力不深啊。 这个每个人都会体验的，不是你一个人而已。好像是一心二用呢，啊，并不是一心二用，是因为定力不深。我该怎么办呢？能不能在观呼吸时默念松子，让自己放松下来？你试试吧，啊，我不是一个很什么很一定你要跟我这么做，一定要跟我这么做的老师。凡是什么方法对你有效，我都会鼓励你去做。但是最后那个松字也要放下。但现在你需要这个松字，你就用它。就像我刚才讲的嘛，念观呼吸，不吐啊，不吐啊，佛陀没有这么教的。觉知呼吸，但是有的人的不能心很散乱，他是要念这个多一个字来把那心念给控制住的话，那对他有效的话呢，我们是说 OK 没问题啊。等到一个层次，他自然会放下那个方便法，他自然会放下，因为心已经够细了，那个时候再来不拖的话是一个障碍了，他就会放下了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觉得说我在观呼吸，我默念松字对你啊放松放松对你很有好处的话，你不妨试一试。你试一试过后，你就知道，哎，可以，那可以的话，我肯定赞同你做。但是到最后不可以执着这个放松啊，放得太松就睡着了。好。接着下来呢，打坐修行是自尽其意，请问这种自尽其意的修行方式对累世以来的恶业有净化作用吗？没有净化的作用，我们干嘛修行呢？肯定100%。我们修行就是净化我们所以前的恶业啊，等你的把你的意念的贪嗔痴全部净化过来呢，以前的恶业全部都不会，当你进入波涅盘全部不产生作用了，变成无效业。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一个杀人魔王杀了差不多要1000个人了。啊，后来他证到了阿罗汉，所以他不用还债了。啊，证到阿罗汉呢，没有出生了嘛，所以他以前造的恶业、杀人业全部成为无效业，没有效力了。啊，这个叫自净其意，有净化的作用。啊，接着下来呢，法师，请问您对初学者来说，是精进一门法比较好，还是多修多门好？怎么确认那种法门是适合自己的呢？诶，我之前应该回答过了嘛，哈，那个法门呢，你修起来得心应手，就是最适合你自己的。那对初学者来说呢，我还是建议先精进一个法门。一般上呢，我们是这样的哈，我们修行者有一个根本法门，根本法门就是我们一直修的啊。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四复位禅、慈心禅啊、安波念、慈心禅、始随念、佛随念跟这个不净观32身分。那个时候呢，比如说懒惰升起了啊，就要观始随念了啊；爱欲升起了，不净观。嗔恨升起了，慈心禅，然后呢，对这个禅修没兴趣了啊，佛随念等等，所以那一种法门呢，是针对升起的烦恼，升起烦恼了就用那种法门来对治，但是到最后呢，要回去一个根本。如果你的根本法门是安波念，那就回去安波念。当然，这个四复位禅呢，也是可以哪一个做你的根本的禅修也是可以的，比如说慈心禅，啊，你。那慈心禅做你的根本禅修，就是除了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一直修慈心禅也是可以的。所以你要选择一个根本法门，然后学其他那些一点点法门呢，烦恼来的时候呢，根本法门对付不了呢，你就用其他的法门来对治它。但是对一个初学者呢，啊，先掌握一个法门，先掌握好过后再学其他那种对治烦恼的其他法门。每次打坐都很辛苦，会出现3种现象，请法师开示。第一个，全身发汗， 会不会消耗掉身体的精液？你太过忧虑了，太担心了，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话是不会进步的。来到禅修，把你的生命交给佛陀，不用担心这么多。全身发汗有时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气在走动嘛，所以会感觉到比较热，气在走动，这是对健康是一个好事的。第二个，全身发热，全身发热已经说过了嘛，气在走动，所以会比平常你会感觉到会很热。有火向上沿着身体的向，全身发热，全身燃烧发热是对的，全身发汗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，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全身发汗呢是稍微有一点水大多了一点。第三个，由上而下有瀑布下来，打得头上很疼，但我还是想能早点平静地打坐，请法师指导加持。由上而下有瀑布下来，你是感觉是吗？感觉有水流下来是吗？打得头上很疼，这是感觉吗？那有瀑布，我看一下。没有瀑布，是你的感觉，然后你的水，你感觉那个水，所以你的，所以你这个这位禅修者，你的这个四大很明显，你倒不如换一个，关一关四大吧。你感觉到发汗，你就关水了，水流啊，关汗；发热你就关火，火大。你感觉到瀑布流下来，你可以关，同时关两个，一个是风，一个是水大，两个同时关流嘛，也是水，也有风，也有推动嘛。所以，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，你暂时放下安波念，修一下四大，不会有事的哈。好，接着下来又还有四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觉知感受的那个觉知也是一个心所吗？是的，觉知感受的那个觉知也是一个心所吗？是的，那个叫正念。第二个问题，因为住间不受五蕴影响的禅修者，他具有怎样的特性？或者说怎样体现在身心上呢？因为逐渐不受五蕴影响的禅修者呢，他具有的特性就是对一切都不执着，不执着，无住而生其心，他对什么都不执着，他有种淡泊飘然，他什么都不执着。好，第三个，如果一个人呢，他受五蕴影响比较小之后，修法是否就会比较容易？比如修安般涅就很容易专注，容易真的禅那。也可以这么说啊。但是一个人呢，不能够轻易的证到禅那呢，是什么关系呀？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五盖的呈现，五盖。那五盖呢？贪欲盖，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啊，贪爱身体舒服啊，嗔恨盖啊，打坐的时候啊，很讨厌那个痛啊，讨厌不舒服的感觉啊，讨厌冒汗啊，讨厌发热啊，什么都讨厌，这嗔恨盖。第三个呢，昏沉掉举盖，打坐的时候呢，饭吃太多了，昏沉掉举了，第四个呢？昏沉睡眠盖，第三个，第四个呢是掉起后悔盖，一打坐的时候呢，心中起了妄念，起了妄念过后不会断那个妄念，就沉迷在妄念里面了，就越想越难过，所有的情绪都来了，这个叫妄掉起后悔盖，或者是打坐的时候突然想起过去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。越想就越难过，越想就越难过，越伤心起来了，忘记自己在打坐了。这个是全部是妄念、后悔盖，不会关心嘛，不会关，这些都是虚妄的。放放放， 都是希望的，都是过去的希望的，要学会怎么放啊。最后一个呢，移盖，坐在那边观呼吸，这样就可以入三昧吗？这样就可以证到禅定吗？啊，我能够吗？啊，疑，很多疑。这个老师是真的有功夫的吗？哦，很多疑呀，这样的话呢，肯定证不到禅定。这个五盖去除过后呢，心马上就定下来了。心定下来过后，禅相就出现了。禅相出现，把心投进禅相，很快就证到禅定了。好，第四个。所以你的问题说，如果一个人他受五蕴影响比较小，五蕴就是身心嘛，所以他受他身心影响比较小，也是对的啊。身心痛了，他也不在乎，不受影响嘛。肚子饿了，他也不在乎啊。冒汗呢，啊，瀑布流下来了，他也不在乎，无所谓。他不受身心变化的影响的话，他肯定很快就入定。第四个，不受五蕴影响之后，他的慈悲心就会变得很强吗？是的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人呢，不受五蕴影响，表示说他不执着五蕴了嘛。好，身心怎么变化，老了啊，痛了啊，疾病发生了，他都不受影响嘛。好，心中什么妄念升起，他也不受影响，他都知道这是虚妄的，如梦幻泡影，所以他不受影响。不受影响，为什么他会增长慈悲心呢？因为他从这个对五蕴执着的那个痛苦中解脱出来，他可以看到众生啊，怎么为执着于五蕴而痛苦，因为他体验到了解脱自在，所以他同时呢也可以了解众生的痛苦。众生执着这么强烈的执着身心，执着五蕴呢，好像套了一个枷锁在上面，所以他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，所以他慈悲心肯定更加强烈。所以你说阿罗汉没有慈悲心吗？开玩笑，阿罗汉怎么会没有慈悲心呢？啊，他从痛苦，从摆脱对五蕴的执着，解脱自在，他可以想象到众生许多还没有摆脱的人的痛苦。你说他怎么可能没有慈悲心呢？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阿罗汉的境界，总是想去猜测别人的心吧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啊，请问法师，由于晚上不吃东西，似乎静坐中已昏沉无力，早上也有影响，请你开示。在佛陀时代呢，一日一餐，一日一餐，现在你们一日两餐，应该是绰绰有余了。我去美国的时候呢，因为美国不是东方文化嘛，不懂得供养，而且美国人很忙啊，我也不想他们煮一个饭啊，煮一个菜啊，什么家具都拿出来啊，秤也拿出来，秤多少，面粉要多少，这个什么家具都拿出来，要看他们煮一顿饭这么辛苦，我说算了算了，我吃一餐就好了，我一日一餐就好了，不用这么麻烦。结果呢，就一吃吃一日一餐呢，身体就越来越好，禅修就越来越进步，身体很轻松，很健康，啊，精神很愉快。所以这个晚上不吃东西，似乎静坐中已昏沉无力，早上也有影响，应该不是不吃东西的关系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好像是的话，那你晚中餐的时候吃多一点，因为你吃三四餐惯了嘛，来到这边两餐，哦，虐待我。所以你啊一直抗议，心中一直啊愤愤不平啊，一直抗议的话呢，所以你就感觉到你的昏沉无力都是没有吃东西的关系。你就找借口啊，都是没有吃东西的关系啊。我就跟你说嘛，我一日禅的话，精神特别好，健康特别好，禅修特别好。再跟你们讲最后一个啊，有一次呢，佛陀呢，啊，吃完他的午餐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午餐，他就是一日一餐了。佛陀就是一日一餐，没有早餐、午餐啊，日中一时。他吃完那一时的时候呢，啊，平常是应该是九点、十点的时间呢。那两个比丘来了，有两个比丘从远方来。 那佛陀看他们这么劳累呀、佛陀就跟他说，啊，这是我剩下，我吃剩下的菜饭，你们谁要吃就拿去吃吧。其中一个比丘啊 ，A 比丘啊，他就说：“是哦，这是佛陀剩下的饭，那我们已经走了这么遥远的路，又过我不吃了，现在不吃的话就没得吃了。那我吃下去呢，我体力有体力了，我就可以好好参修。不然呢，这些饭就拿去丢掉，也是浪费。哦”A 比丘这么想。第二个 B 比丘呢，他不这么想。他说佛陀时常教诫我们、不要成为这个物质的、我们出家并不是为了物质的供养、我们出家呢不要受物质的这个什么束缚、我们是法，我们是要接受法的这个、供养、如果我吃下去呢，虽然是可以让我有体力，但是呢，这还毕竟是属于物质的东西，我应该不要吃啊，我应该不要吃它。那整个晚上我就不吃这个饭，我挨饿也无所谓。这个 B 比丘的想法 ，OK。现在哪一个想法，你像佛陀会比较称赞？来来 ，A 的举手，举手。A 比丘的举手。这个叫事实物质为俊杰，B 比丘的举手 ，B 比丘的举手举手，很少。B 比丘的是佛陀称赞的，为什么呢？佛陀称赞那个 B 比丘的，他说他这样不吃哈、他可以长期他这种这样不吃啊，可以培养他那种。英文叫 contentment 叫知足，他很容易知足了，不吃他也知足。然后晚上你看不吃，晚上呢很饿不能睡、正好打坐不能睡觉就好打坐， 更多的时间可以打坐、所以他说这种不吃啊，这个长期的培养他那种知足精进，因为他反正很饿睡不着嘛，睡不着就起来打坐，就更培养了他的精进、勇猛、努力。所以佛陀赞叹 B 比丘啊，那你今天吃了两餐还不够啊？啊，还要再抱怨呢、你也应该培养一些知足、是佛陀赞叹的，两餐是很足够的。我记得我在美国纽约纽泽西举办一个，因为我们习惯了过午不吃嘛，纽泽西的时候举办这个十日禅，那个时候冬天呢，下雪，好冷啊！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吃东西，给自己一点体力嘛，但是我们习惯了，也不知道，所以跟他们全部讲，全部不可以吃东西，晚上绝对不可以吃。第一天，抱着一个美国人就来哭了，哭啊！哎呀！好了，就是到此结束。OK， 沙度，沙度，沙度。